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欢迎来到我们的奇迹水感。那前两天，我在上课的时候，有位同学呢就提问了，他说最近，在自己的人际关系中，感觉到很幻灭，因为他发现了，他可能有几个朋友一直在利用自己。那令他感觉更幻灭的是，因为学了奇迹课程嘛，那又开始发现这些好像都是自己的投射。那显然，我们的内在并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的光明，那么的美好嘛。好，那奇迹课程呢，他一直说我们都是神圣的上主之子，纯洁无罪，圆满无缺。那这个呢，好像是要让我们去看人性的光明面。其实我自己在一开始学奇迹课程的时候，也多少是这么相信的，但后来很快的却发现，这其实错得离谱啊。因为人性其实就是小我啊，而且如果你不去面对和穿越小我的黑暗，那么你就不可能找到真正的光明。那奇迹课程呢，其实如果你仔细去读你会发现它大概是有史以来把小我的黑暗讲得最透彻最清楚的，而且毫不掩饰，所以你会在比如说正文里面偶尔就会读到一些看起来血淋淋的一些文字啊。那这个呢，其实就是要让我们看清，在小我里面呢，既没有希望，也没有真正的出路。那既然外境呢都是我们心境的一个投射嘛，那么一旦我们多去看看在这个世界上，那这个古今中外，在历史上，在这个人类世界中，都发生了什么事，那可能就会有助于我们的学习，毕竟我们一生的这个经验非常的有限，那我们不可能去体验到所有的事情，去经历所有的事情。那而且不论是我们从小受的教育，还是一些宗教团体啊、心灵团体啊，都在倡导让我们去看这个世界的光明面啊，人生的光明面啊。那有一些学心灵的人啊，甚至拒绝看新闻，因为他们觉得新闻报道的东西都非常的负面。但是呢，只有好好的去看一看这个世界，那才会知道我们的内心深处，究竟隐藏了多么黑暗的东西，跟多少黑暗的东西，因为外境就是心境的投射嘛。那这有两个好处，第一个是说，我们一定要看见黑暗才可能去穿越黑暗，那你都没有看清了，你怎么可能去穿越或者去放下呢？那第二个是说，只有看见了黑暗，我们才会下定决心去放下黑暗，也就是不去跟小我的黑暗妥协了，因为你看到它就是这么黑暗，那你就明白过来奇迹所说的小我里面没有希望也没有出路。那也是基于这些理由，所以过去十多年呢我几乎每年，都会读一些很可怕的书，比如说前几年，就读了一本叫做《血色大地》的书，是美国的历史学家写的，那讲的是二战时期，东欧犹太人的悲惨遭遇，就夹在这个纳粹，跟这个苏联的这个中间。那这段历史呢如今已被历史学家研究的算是相当透彻的，包括很多的数据，哪里死了多少人，发生了怎么样的屠杀，然后也包括很多的大人物小人物的一些亲身的经历遭遇，因为他们的日记，也都被这个还原出来。那在那样的一种特殊情境之下，有可能发生的是，你跟你家的邻居，本来无怨无仇，那昨天都还是好邻居，那可能还互通有无，结果今天他们就拿着刀来杀你全家人了，这都是在当时呢真实发生的事情。那讲到这个纳粹，大家可能都会想到集中营，但是很讽刺的是，就是死在集中营里的犹太人呢其实只是一小部分，大部分其实都是就是死在集中营之外，那甚至还有一些这个纳粹的 军官或者警官，就是到当地去阻止当地人的一些互相的屠杀跟残杀。那这之后呢，我又读了《银箭石》这本书， 那也是前两年读的，讲的是中南美洲的历史。那这个中南美洲的历史啊，可以说除了悲惨，就还是悲惨。哦，那除了近几百年来大家可能比较有耳闻的，各种战争啊、革命啊、混乱啊，好像就是在不断的革命，不断的革命，但是就是还是充满了这种财富的极大的不平等啊，充满了暴力啊，然后充满了犯罪啊、毒品啊这些东西。但是这个中南美洲啊，其实在这个古代还流行这个活人献祭。那我也不知道那些这个相信玛雅人啊，具有高度文明的这些心灵老师、心灵团体啊，到底是怎么想的？因为这个活人献祭啊，其实在玛雅的所谓文明里面啊，它是非常普遍的。那玛雅的祭司啊，他可以就砍下人的头啊，然后就在一个类似操场上，就拖行啊、奔跑啊，然后干什么呢？就是为这个大地之母啊，进行这个血祭嘛。那让这个血从这个脖子断掉的脖子喷出来，然后就这个洒在大地上。然后这之后呢，我又读了这个中国学者写的蛮有名的一本书，叫做《简商》，就在讲这个商周之变的历史啊。那里面呢，它其实有很多的照片呢，那呈现了很多的考古证据，那就显示这个商朝人呢，这也是普遍实行活人献祭。那从奴隶啊、平民到贵族都可能会被牺牲啊，因为他们相信这个牺牲的层级越高啊，身份越尊贵啊，那么这个献祭呢的这个作用就越大啊，就越能够去取悦上天嘛。那只要有公共设施落成啊，比如说以现今来说，就是比如说一个体育场要盖好了啊，或者一个美术馆要启用了啊，那就要杀一批人来献祭。然后就埋在这个基座啊，那这个就是所谓的人奠基。那以上我只举了三个例子啊，但是其实，我自己来说，这个不管是中国的历史、各个时期的历史啊，然后日本的历史，还有欧洲、美洲的历史啊，其实这几年一直都有在涉猎啊。那因为近年来的一些历史学家，也都会更关注当时百姓的生活情况。那说实在的，当百姓是真的是蛮悲惨的。那比如说这个在古代中国啊，这种杀婴的情况就非常的普遍，有无数的这个婴儿出生的时候就被父母亲杀掉了。那就是因为跟这个税收制度有关系，因为收的是人头税而不是土地税。那当这个人口实在就太多啊，超过家庭负荷的时候，你就只能放弃你的孩子。那这样的事情呢，一直持续了很久啊，到后来好像是唐朝还是宋朝之后啊，就是说进行了税制改革，那么这个情况才有所好转。那最后呢，其实还是那句话的啊，就是面对黑暗，我们才可能穿越黑暗。那穿越黑暗之后，才可能找到这个真正的光明。那修行绝对不是躲藏在光明之中，而是我们要借着光明去面对黑暗，并放下黑暗。那如果是躲藏在光明之中的话，那么迟早会发现这种光明也是假的。好，那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希望对你的学习有所帮助。那我们很快下个礼拜呢，就要开始的是我们的线上工作坊。那这次的主题是身体，那我们还有两天的早鸟优惠啊，所以如果你有兴趣参加的话，请尽快跟我报名啊。那我们这次要来跟你谈谈并整理啊，这个关于身体的来龙去脉啊，就身体是怎么来的，然后它的痛苦、它的快感是怎么来的，怎么看待啊？那么身体的归宿又是什么啊？怎么面对身体的欲望啊？等等啊，那这些。我们都会一一来，这个做这个解答。好，那最后就感谢你听到这边，好，那我们就下期再见。